弟兄姐妹早安啊！还有没有网络上的家人早安啊？感谢主的复活主日，我们可以再一次一起来敬拜神。好，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真认识神，使我们蒙祝福。真认识神，使我们蒙祝福。好，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我们都愿意从神领受祝福嘛。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蒙福的秘诀就是你真的认识神，真的认识我们的神。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9到11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的9到11节，我来读给各位听。那边写说，保罗所写的啊，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啊，就是管好写作，喜爱那美好的事。什么是美好的事？什么是不美好的事情？要分辨，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那这些话是保罗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的保罗使徒写给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信里面的一段啊。那事实上我们明白，保罗其实神也借着他向我们说话，对不对？所以这些话是向着我们说的。它里面内容大概是这样子，我用比较简单的话跟把这几节经文讲一下啊。今天保罗说，我为你们所祷告了，就是要你们在爱心上、在知识上和各样见识上、各种事物的分辨判断能力上，就是属灵的敏感度上一定要更多的增长啊。增长以至于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就是分辨什么是美好的事，什么是不美好的事。那当然美好的事要做，不美好的事就不要做啊。那以至于你能够无瑕疵的啊，真过一个做一个真实没有过失的人啊。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主来审判我们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叫我们有美好的行为表现。仁义的果子就是讲的行为，特别讲的行为，有个美好的行为表现，以至于神可以因着我们得到荣耀啊！那这是保罗为教会的祷告。所以你看，如果从这些话你就发现，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美好的结果呢？怎么样可以讨神的喜悦，得神的荣耀呢？保罗说，第一个在爱心上要增长啊！前两个礼拜我跟各位分享了关于爱心的事。好，第二个就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保罗说，第二你要在知识上。增长在知识上增长，如果这样子的话，爱心增长，知识增长，那你的属灵敏感度就会增加，你就知道分辨好歹啊，知道什么是好美好的，什么是不美好的，所以很重要，很重要。好，那今天我跟各位分享，怎么样在知识上增长，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好，弟兄姐妹，那神的心是要我们认识他。知识这个字就是认识的意思，真认识，而且是真认识的意思。希腊文叫做 epignosis， 那这个字就是真认识，真认识。那真认识什么呢？显然保罗就告诉我们说，真认识神，真认识神。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书的教会里面，他同样讲了类似的话，我来读给各位听。他也这样鼓励那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就是同一个字，就是真认识神。保罗也为哥林多以弗所教会弟兄里面祷告，要使他们可以借着圣灵开启，让他们真的认识神。同样使徒彼得也是讲过相同的话，在彼得后书第一章1到3节，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我们就是你，就是我，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加给你们。真认识神会使神的恩惠跟平安多多的赐给你，赐给我。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都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彼得告诉我们说，因着我们真认识神，所以我们就会对那些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我们就更多明白，都跟认识神有关系。因为神喜欢我们认识他。当然我们知道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神认识你，因为神创造你。 所以你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骨头、每一个什么什么神的认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神也很喜欢我们认识他。神希望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认识神，当你喜欢认识神的时候，你知道你就讨神的喜悦。我举圣经上两个人物，那这两个人圣经上告诉我说，都是神所最喜悦的神，是合神心意的人。那这些人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发现他们都是愿意真认识神的人。我举例，比方说第一个是摩西，摩西很快，摩西他出生在埃及嘛，他们在为做奴隶，所以他的，可是他有个母亲，好母亲很敬虔，就告诉他说，我们的祖先是什么什么，我们的神是什么什么。好，可是摩西他很小在埃及王宫长大，所以他对神他不是那么认识。但后来因为我们知道他就杀了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就逃到这个旷野。那有一天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那他就看见西乃山上有一堆荆棘着火，可是没有烧坏，他就很奇怪，他去看这怎么回事呢？这时候神就向他显现，神就跟摩西说，摩西摩西你来啊。摩西就往前，那神说，你把鞋脱下，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神就告诉摩西说，因为这是圣地，为什么？因为我是圣洁的神。神要摩西更多认识他，然后神就跟摩西说，我就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一步一步摩西更多认识神。然后那一天神就跟摩西说，我要呼召你带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摩西说，这个工作压力太大了，那我跟他们讲什么呢？他们怎么会相信我？谁叫我来的呢？神就跟他说，我就是自由拥有的神。你看，更多让摩西认识他，对不对？神又说，我是耶和华，我的名叫耶和华，就是你们祖先的神，我打发你去。当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来在旷野的时候，神有两次四十昼夜在山上召见摩西，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话应该一个神啊，一个摩西，应该都不是多话的人。神所讲的话都写在旧约圣经上里面。四十天显然有很多时间是他们就是面对面面对面彼此认识。神当然认识摩西了，可是神希望摩西可以更多认识他，因为靠近神。好，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是摩西第二次在山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神说，神在山上告诉摩西说，我要跟以色列人立约，你要把我所讲的话写在板子上面。同样的四十昼夜，他们没有吃，摩西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他就是在那个地方跟神交通，要更多的认识神。那来到旷野，当他们带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来到旷野的时候，摩西在做一件事情，他就做了一个帐篷，他在帐篷里面祷告，与神亲近。当摩西进入会幕那个帐篷的时候，神的同在就降临。耶和华与摩西说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第十三节说，十一节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和朋友说话一样。你看这么亲密的关系，十三节摩西就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更认识你。摩西想要更认识神，让我更认识你，好叫我可以蒙恩。所以摩西知道蒙恩典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更多认识神。我们看见摩西渴望更多认识神，那跟朋友一样面对面，摩西当然很高兴了。可是我觉得当神发现有一个人这么愿意亲近他，更多认识神的时候，神的喜乐比摩西更大。大卫是另外一个例子，大卫是神所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为什么蒙神喜悦？因为大卫是一个愿意更多追求神、认识神的人。诗篇二十七篇第八节，大卫说，你说神，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是我的心向你说，神啊，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摩西就是一个想要寻求神、更多认识神的人。所以那天当他迎约柜进入他的城的时候，摩西那么欢喜快乐，在神面前极力跳舞，大大欢喜快乐。大卫当然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嘛。可是大卫同样，他为神盖了一个帐篷，他把约柜放到里面，而且他常常在约柜面前等候神。 所以神给大卫一个特权，让大卫可以坐在神的面前瞻仰神的荣美。弟兄姐妹，这些人他们那么喜欢，那么渴慕更多认识神，所以神因他们欢喜快乐。但是我自己觉得啦，神并没有因为这些少数人这么愿意渴望认识他，神就心满意足。为什么？因为神期待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愿意更多认识神。而且当然摩西跟大卫认识神很像朋友一样是很好，可是弟兄们，神期待跟我们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超过朋友们之间的关系。神期待我们跟他的关系像夫妻一样的关系。我们需要明白，夫妻的关系是人际关系当中很多人际关系嘛，对不对？夫妻的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中间最亲密的关系，超过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很多人哦，都爱孩子超过爱丈夫爱妻子。我不晓得各位是怎么样哦。比方说，我记得好多年前呢，我们有个弟兄啊，他就参加一个，他刚刚做爸爸啊，他做爸爸，还参加教会一个婚礼啊。他看见那个新娘就被这个爸爸就这个交给那个新郎，对不对？哦，从此以后就要去跟别人姓了啊。他看那一幕，我们的弟兄他就回家路上，他就大哭。为什么？因为想啊，有一天我的女儿也要给别人啊，哦，难过啊，我爱我的女儿啊。可是问题是那一年他女儿才一岁，他就已经很难过了啊。很多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爸爸觉得啊，女儿怎么可以跟别人姓呢？妈妈说我的儿子可以让别的女人抢走了。可弟兄姐妹，圣经上的原则告诉我们说什么？创世纪2:24，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真认识神这个字 ，epignosis 这个字，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好，你看，在马太福音1:24-25，那约瑟是个义人嘛，他知道玛利亚从神圣灵里面感孕要生个孩子啊，所以他很尊重啊他的妻子。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的儿子，这个同房这个字就是真认识，同一个字。他要告诉我们说，真认识是什么？就是你需要像认识你的妻子、认识你的丈夫一样那么认识，有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真认识神就是跟神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是人所期待的。神期待我们这么渴慕他，要认识他，要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而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主领受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祝福。好，你看圣经上其实常常用这种夫妻间的方法来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何西阿书2:19-20，神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而妻为妻。神说我像一个丈夫一样聘教会做他的妻子，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像妻子一样认识丈夫一样，你就必认识我，真认识我耶和华。事实上，以弗所书5，我们都知道那一章是少数讲到夫妻之间关系的一处经文啊。里面说5:22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如同顺服主。”妻子都不太喜欢听这个啊，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那当然，神也要求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事实上，神这样讲，保罗告诉我们说，他的目的是什么？保罗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保罗说，我是指的教会，基督和教会说的，基督就是丈夫，教会就像妻子。那神期待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像夫妻的关系一样，这么亲密，这么认识，好像我们从他领受最大的祝福。好，可是问题是，你要真的认识一个人呢，你要建立关系，你需要从认识开始嘛，对不对？你没有认识，不可能建立什么深厚的关系。那而且认识以后，开始要有互动，要有接触啊，否则不可能。因为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我们都抵挡神，拒绝神。当有人传福音给我们的时候，我才不相信呢。哦，我们不相信，我们拒绝。世界的神其实弄瞎了我们的眼睛， 我们看不见神，我们也听不见神，我们不觉得有神，我们的眼睛灰暗了，昏暗了，我们的心也昏暗了。事实上，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什么？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在我们脑袋里面所充满的都是不好的事情，所以 人不可能认识神的，因为罪阻挡我们认识神，罪拦住我们认识神。可是神真的爱我们，神真的爱人，所以神就在旧约就开始预备了救恩，他有个救恩的计划，而这个救恩计划是从一个人开始，从亚伯拉罕。我们曾经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五次约，可是约内容大部分是一样的。神跟亚伯拉罕说，你遵守我的命令，你跟随我，我就会祝福你，使你的这个后裔极其繁多啊，国王 国度君王从你而来啊，你世人都因你蒙福啊，而且你也要蒙福啊，我把那个迦南美地赐给你。因为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以色列百姓，但是在这边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旧约里面所说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基本上都是预表新约的我们，新约的教会。你需要这样子看，你才可以把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哦，那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到西乃的时候，又与以色列百姓签那个西乃之约。神西乃之约是要跟以色列百姓确定，他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真实的，他不会改变，神会遵守他的约，就能遵守他的约。好，那个约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读旧约读新约，可弟兄你知道那个约的内容，旧约的内容是什么？新约的内容是什么？旧约新约的内容就是律法，就是律法。你们想过约的内容就是律法？我们都听过律法嘛，旧约我们以为旧约才有律法，新约没有，其实不是的。在旧约圣经中间，我们看见神赐给以色列人律法，律法其实是在那个约的背景中产生的，那律法是完全来自神的启示，律法是来自神的话，而摩西就是把神的话一条条写下来，那就是律法，那就是律法。所以我们有个概念，律法就是约，约的内容就是律法。神颁布十诫，十诫是律法，对不对？那个约就是律法。我稍微提一下律法。那很多时候基督徒都觉得我们不喜欢听律法，觉得律法我已经自由， 我不是靠律法得救，没错。但是你要知道律法是好的，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是公义，是良善的。律法主义是不好的。什么是律法主义？律法就是说人要靠着守律法才能够得救，比方说你要守割礼啊，你要守日子啊，看节期啊。我们知道这是错的，因为我们是唯独是靠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得救，那是律法，律法主义是不对。这是我们了解的。所以利用事实上律法不是重担，律法不是要咒诅我们，律法是恩典，律法要使我们蒙福。旧约什么是说吗？你们遵守律法我就祝福你们，律法是叫我们蒙福的。而律法就是神的话，非常宝贵。律法就希伯来文叫妥拉，妥拉就是神的话，神的教导，神的指引，神的训诲。所以以色列的律法是神的律法，是神的话，而神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有一个责任要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话。当他们遵守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狭义来说律法就是十诫了，十诫。广义来说，那律法就包括圣经上我们常常知道嘛，提到说包括语言啊、诫命啊、律例啊、典章啊、法度啊，有没有？这些都是讲到律法里面。事实上后来律法扩充到包含了摩西五经，所以有人说摩西五经就是叫律法书嘛。但第二，我们需要明白律法就是一个通称，一个通称用来表达神的话，表达神的旨意，表达神的训诲，表达神的教导。好，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约的内容，不管是旧约不管新约，内容就是律法，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启示。所以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是遵守神的律法，我们遵守神的律法就是遵守神的约，我们听神的话就是遵守神的约。当你遵守神的约， 你听神的话，你就领受祝福。神那方面没有问题，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问题是对方呢，以色列人呢，有一个前提，如果另外一方，约就是两方嘛，另外一方如果守那个诫命的话，就蒙受祝福，否则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得到祝福，就有刑罚、哦、所以跟弟兄讲，旧约的神的律法其实很严格，是真的很严格。民数记十五章三十一节说，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被剪除、哦、罪孽归他身上。违背律法就是罪啊，就是罪啊。而且有的时候你发现律法真的很严呢，有一个人在旷野，他被人家发现在安息日捡了柴火啊，生火吧，被人发现，有人去告密，哎，抓到神面前说，这个人在安息日不守安息日去捡了柴，要怎么处置？你知道神怎么说吗？不是我说了，圣经上说的，神说把他推出去，用石头打死。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哦、神把他的律法讲得很清楚，一五一十告诉神的百姓，而且跟他说，我把咒诅跟祝福放在你们面前、哦、你们做这些，不做这些，就蒙祝福。那你们做了我所不喜悦的事，神说就必受灾祸，讲得很清楚啊。可是问题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不肯遵守神的律法，他们的心很刚硬，或者我们说他们没有能力去遵守那个律法，他们做不到。所以在旷野，当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200万人在旷野，对不对？保罗说他们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人，大部分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人，因为神叫他们不要做的事他们就偏偏做，他们在那边贪恋恶事，拜偶像，在那边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犯奸淫，他们刺探神，他们发怨言。所以弟兄们，从埃及出来那批200万人当中，除了约书亚跟加勒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都倒闭在旷野，神的手是很重。当然后来新的一代，即使新的一代他们进入了迦南，可是他们改不了，他们就是罪人啊、哦、神说不要拜偶像，不要，他们就是偏偏去做，虽然神给他们机会悔改，他们改了以后又犯，改了以后又犯。所以终于有一天神说时候到了，那时候国家已经分裂成为南国跟北国，对不对？北方有十个支派，南方有2个支派、哦、在主后，在主前722年，神兴起了亚述帝国，就灭了北国。亚述王就把十个支派的以色列百姓分散在亚述帝国，然后把一些外邦民族迁入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这些外邦人跟犹太人就杂居嘛，后来就跟后代就混血嘛，混血就是撒玛利亚人。弟兄们，你知道吗？那这个是神对他们最大的惩罚，因为他们不再分别。OK， 然后到了南国，到了主前586年，神兴起巴比伦帝国，就攻陷了耶路撒冷城，洗劫一空，拆毁了所有的城墙、圣殿、王宫，把犹大王西底家掳到巴比伦去，而且挖了他2个眼睛，让他成为瞎子，把全城的百姓都掳到巴比伦去。神的手很重，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可弟兄们，我刚刚说了，这些旧约的百姓其实就是我们的写照，就是我们的写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也常常不遵守神的命令，而且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遵守主的命令，对不对？我们就是所做的是常常背应的事。就连圣使徒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保罗说，我明明知道原因是不好，神不喜悦，我就偏偏去做，有些事情神喜欢我做，我就是不想做。保罗说，谁能救我，谁能救我。有位神的仆人聪明有智慧，就是摩西。为什么神喜悦摩西？因为摩西知道神百姓得救的秘诀。当保罗说谁能救我，摩西说我知道啊，摩西知道。你知道那天当摩西还在西乃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百姓已经在山下拜金牛犊，已经在犯罪了、 所以摩西很生气，其实神生气了，摩西就把那个两个法板就摔碎，对不对？然后当场就杀了3000个悖逆的以色列百姓。但是摩西知道，那这些百姓怎么办？还200万人哦，爱百姓的摩西这位伟大的领袖就到神面前跟神求情，说神啊，怎么办？他们犯了大罪，赦免他们吧。哦，但如果你不赦免他们，我愿意替他们死，你把我的名从这个生命之上抹去。神很公义啊，神说没有啊，谁得罪我就从生命册涂抹他的名。当然后来摩西求情，神说好好好，神说但是我不再带他们进入迦南地。没有神的同在，这是大事情，弟兄姐妹。摩西知道如果神不与他们同去，连这位领袖都慌了手脚，怎么办？神不与我们同在，但是摩西一个属灵人，摩西知道神的法则。你看诗篇103篇第七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知道就真认识神。摩西是个真认识神的人，他认识神，他明白神的心，他明白神有恩典，而且摩西知道那个蒙恩的路是什么。所以摩西就在神面前跟神祷告，出埃及记33:12-13，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把这百姓带去啊，可是一些人说 你不跟我们去，你也不跟我讲谁要带我们去，那怎么办呢？13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用指示这个意思就是真正是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摩西在讲什么？摩西知道百姓这下惨了，神不与他们同去，神不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你能做什么？所以摩西在神面前说，主啊，主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让我认识，使我可以认识你，在你眼前蒙恩。你知道蒙恩之路是什么？真认识神，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摩西说，主啊，使我认识你，你要想到这些百姓是你的百姓啊，如果我认识你，连他们也一起蒙恩。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法则。所以我们看见的蒙恩的秘诀是什么？神愿意祝福以色列百姓，给他们很多的祝福，神愿意祝福你我，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让我们明白，神期待我们明白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可以真的认识神。最大的祝福，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领受那个最大的祝福。好，因为你们认识神就是最大的祝福。你我有觉得我们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是个最大的祝福吗？还是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所求的都是世上的事情？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好不好？哦，他说，主啊，是我认识你，好像我蒙恩，好像百姓也可以蒙恩。好，那这应该是我们在神面前同样的祷告。你想到你的弟兄姐妹，你想你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这样子祷告，对不对？好，主帮助我更认识你，好叫我可以蒙恩，好叫我做服侍的人也可以蒙恩。神喜欢听这样的祷告，所以神听了摩西的祷告，神就借着先知发了一个预言。好早好早以前，神就发了一个预言，说的好，我要再一次与你们立约，神就要立一个新的约，新的约。好，耶利米书，神借的先知耶利米就说了这样子的话，31:31-34，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听我再次说，这边的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就是讲了教会，就讲了我们，就讲了你。神要，神预言说，先知预言说，有一天日子要到。神要与我们立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就旧约那些犹太人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个约，我虽然愿意做他们的丈夫，夫妻一样，他们是我的妻子，可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背了这个约，他们不愿意，不愿意。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说耶和华说，好，那那些日子以后，我就与以色列家立新约。这个以色列家就是我们。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耶和华，你们要认识真，你们要真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真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恩典，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新约是什么？耶和华神说，我要与他们立个新约，我要把律法放在他们心里面。我刚刚不是跟各位分享吗？律法的内容是什么？新约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律法。旧约内容是律法，新约你看到没有？这边说那个新约也是律法。神借这个新约要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神借的先知说，有一天神会与我们立一个新的约。神要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借这个新约，借律法，我们可以真的认识神。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叫我们可以蒙受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我再说，刚刚我们看见以色列历史里面，知道以色列神与他们立约，对不对？神期待跟他们像夫妻一样，我做他们丈夫，可是他们背了约，是他们破坏了那个约，以色列百姓破坏那个约，他们破坏了他们跟神的关系。可是神真的爱世人，所以好，神说那我就选另外一批人，我跟他们再立一个新的约。那这批人就是在主里面因信耶稣得救的人，神的教会，神的百姓，基督徒。因为 我再次说，你看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保罗怎么跟我们讲，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明白。保罗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割礼的也不是真的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保罗就再一次叮咛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才是真的犹太人，外面受割礼的不是真的，心里受割礼，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你心里受割礼，跟罪恶分别的，受了割礼的才是真犹太人。所以你知道，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作者，他要提醒我们，他就用旧约耶利米先知的话，就告诉我们说，神与我们立新约。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六到十三节比较长，可是我要读给各位听，因为很重要。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更是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就新约中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就旧约若没有瑕疵，显然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就是我们，和犹大家，就是我们，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他们破坏那个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就是我们教会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主，真的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真的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那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为无有了。所以你看，有两个约，一个是前约旧约，一个是后来约，就是新约，是不是？另一面我稍微讲一下约。约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人立的约嘛，你住房子或怎么样，买卖契约之约，就双方需要同意，都守约。旧约里面充满这样子的约了。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可是自己的百姓，他们就像个妻子背弃丈夫一样，没有守诺约，所以他们就失去祝福。可是到新约的时候，同样讲约的时候，你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吧？新约用希腊文写的。当希腊文让作者用希腊文写这个约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字，同样一个字，可是另外一种讲法，他用遗嘱这个字。遗嘱，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六到十七节，凡有遗命的，遗命就是遗嘱了，凡有遗嘱的必须等到那个留遗嘱的人死了以后，遗嘱就生效了嘛。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同？旧约是像合约一样，神说你守约，我祝福你；你不守约，有咒诅。 旧约就是唯有当人遵守这个约的时候，他才能得到祝福。可是人没有能力守这个约啊。那新约的约是用遗嘱的意思，遗嘱就是什么？遗嘱就是你相信、你接受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做什么。哦，就你有这种差别吗？旧约就是合同啊，雅各喜爱拉结啊，那拉结的爸爸说：“好啊，替我工作七年呢、啊，你工作七年，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不工作七年就没有，所以雅各就拼命工作七年，哦，啊，尽他的义务就得到权利，对不对？啊，遗嘱不一样，遗嘱是，比方说爸爸，大卫王，大卫有好多儿子哦，但是大卫喜欢所罗门，我把王位给所罗门，所罗门什么都没做，因为遗嘱写了，他就得着了，那就是不同的这个地方，好吧？所以我们明白旧约跟新约什么不同，对不对？弟兄姐妹，我再说，那新约的内容是什么？律法。好，律法。我再读耶利米书31:33，我们刚刚读了，耶和华说，先知的预言，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希伯来书作者又用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所发的预言说，告诉我们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留意这两个约同样讲到律法。而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神的话。我们都觉得好多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对不对？就那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话、哦，当然新约作者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他这个新约需要借着一个中保来完成。中保就是中介了，这个中间人嘛，他斡旋两方然后达成这个约。耶稣是这个更美之约新约的中保，而这位中保为了叫我们可以跟神和成为一个有一个约，他付了生命的代价。因为耶稣看见神的心，知道神期待人借着律法借着约可以更多认识神，好叫神好叫我们领受祝福。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13-17，那常常那几章圣经，主知道他很快就要面对十字架的苦刑，他为我们受死，可在心里面我们读经文也发现，神心里面只想了一件事情，他欢喜快乐。为什么？知道哦，这个时刻虽然是他要受死的时刻，可是却是新约要被建立的时候，神与人立新约的时候到了，这个新约快要成全了，就是借着他，就是中保，人可以认识神，借着这个约，人可以跟神，可以跟他所爱的人，人可以跟我们所爱的神借着约紧紧的连结，建立像夫妻一样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因此蒙福，我们心可以得到满足。神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所以他甘心乐意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舍命，叫这个约可以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好，所以我们要看新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祝福。那一天，今天感谢主，我们有圣餐啊，在马太福音的26:26-28，讲到那个圣餐。那天神设立圣餐啊，主说，经常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主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约，他流出他的宝血，而这个宝血是立约的血，叫我们得到赦免。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我们其实没有盼望，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你会发现，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嘛，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如果你不觉得你很坏，可能你还不认识你。好，那提摩太前书4:2说：“因为这些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我们的心很硬啊，好像被那个铁烙惯了一样，就很硬啊。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我们的罪让我们唯一的结局是灭亡。可神爱我们，所以他差他儿子来为我们流血，跟我们立约。当我们相信接受那天，我们罪就得到赦免。 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第一约的血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都知道那个旧约杀羊啊杀牛啊，那个血那是个代表，没有办法赦免百姓的罪了。否则就为什么每年都要杀，为什么每次犯罪都要杀牛杀羊，因为公羊公牛跟山羊的血没有办法赦免人的罪嘛。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自己到地上来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他把他自己献给神，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用血与我们立约。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弟兄姐妹，那个约那个血就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我们从主得了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主还做另外的事情哦，在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用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法。看神的步骤是这样的，神拯救我们，我们的心本来很硬啊，像那个热铁烙罐的很硬啊，神就怎么样，就把那个我们那个像石头一样石心拿掉，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肉心，一个柔软的心。哦，这个柔软的心可以接受神的祝福，然后神把一个新的灵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灵是讲人的灵，因为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灵魂是死的啊，神是一个新的灵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说那个是重生的灵啊，然后神说他把他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有力量可以顺从神的律例，遵守他的典章。因为这是律法带来的祝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一再告诉我们说，神与我们立约，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他先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肉的心，以至于那个律法可以进来，可以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律法放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是我们，我刚刚说过，约就是律法，律法就是约的内容，对不对？另外律法有一个功能，有个功能。马拉加拉太书第三章24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有一个功能，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使我们可以真的认识我们的主，真的认识我们的主。我稍微提一下这个新约的律法，旧约有律法，新约有律法，对不对？但是保罗论到新约律法他是怎么说的？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二节，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其实是律法，就是律法了，那中文翻译没有把那个法翻出来，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法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律，新约律法是什么？是一个赐生命跟圣灵的律。律法是这个律法，你会发现旧约律法，保罗说旧约律法是文字是死的，可新约律法是什么？新约律法是圣灵，是活的，这个律法是有生命的，是赐生命和圣灵的律法。弟兄姐妹，我很期待我们可以更多明白。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三节，主说什么？主说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神的话是什么？是律法。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律法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律法是活的，是活的。主的话就是灵，主的话就是生命。而约的内容是律法，律法就是神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主就是那个话，对不对？创世纪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说就是那个话，那个道，道就指着耶稣说的，神就是话，律法就是神的话，那个话是活的，因为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你会发现这一切，包括这律法，都指向我们的主，都指向我们的主。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主要成全律法，成全是满足，让那律法满足达到最高峰， 什么意思？为什么主来可以成全律法？因为他的生命就是律法，他的话就是律法，主就是律法。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总结就是目标了，结局啊，就最高点，律法的最高点就是基督，就是基督。你可别说律法就是基督。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但命令的总结就是爱，命令就是律法，对不对？命令的最高点就是爱，阿加佩的爱，而神是阿加佩的爱。律法的最高点就是神，就是神。主要我们这样子看这个律法，旧约律法是文字，是字句，没有人有办法守那个律法。可新约律法是生命，是灵。我们甚至可以说，新约律法是活的，有生命的，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说到，神与以色列家立新约，就是与我们立约。神要把新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神要把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律法的中保，我们的救主，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可以真的认识他，叫我们可以跟他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唯有这样子，我们的心可以得到满足。律法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咒诅，是祝福，是恩典。唯有律法可以叫我们得到满足，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叫我们得到满足，律法可以，律法就是我们的主，对不对？好，在那天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在离世以前就跟他的门徒说，我要就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保惠师是圣灵嘛，叫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世界人都看不见他，也不相信他，可是你们可以看见他，你们也会相信。为什么？因为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神把律法借着新约放在人里面，对不对？主说什么？我也在你们里面，律法在你们里面，我在你们里面啊。律法就是我们的主，你活的是生命圣灵的律。然后主又说了这段话，约翰福音十六章，主跟他的门徒说啊，过不久你们就看不到我了啊，再不等不多，你们就会看到我了啊。门徒们不懂这什么意思，其实主是说了五旬节说的，有一天主会为我们死，我们复活，但是他要升到天上，父神宝座的右边，对不对？我们就看不见他了。所以他说二十二节说，你们现在是忧愁嘛，因为看不见我们的主。可是主说，但我要再看见你们，因为圣灵会降临，耶稣基督在圣灵的位格里面，我们会再看见他。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也没有人可以夺取。二十四节主说，向来你们没有我奉我名求什么，但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第二节我们读圣经，你从来不能断章取义嘛。如果你只读二十四节，哦，你们主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所以我们就胡乱求，按照我们自己求，求这个求那个，可是我们总得不着。就是主啊，你的话不这样讲的吗？为什么我们得不着呢？事实上我们读圣经之后，我们都要上下文连着读，对不对？二十四节之前主在讲什么？主说我要再来，你们看见我，你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了。二十四节当然说主期待我们祷告，主啊，是你快来，记得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主啊你来，我就更多认识你，我更多认识你，我的喜乐就可以得到满足。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可以得到真实的满足。好，那这个应许当然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发现那一天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彼得起来就做见证，彼得引用大卫的见证，大卫曾经说，哦，我看见主，常常看见主在我右边，主在我身边。因为大卫是一个喜欢追求神的人，对不对？他是一个羡慕神的同在，想喜欢认识神的人。那天彼得就起来为这句话做见证，比如说我跟大卫一样，当圣灵充满在我里面，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肉身安居在指望中。 然后彼得说什么？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因为只有当我们见到主，在主里面我们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认识神，我们才可以得到满足的喜乐。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路。当然律法在我们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改变我们像耶稣一样。主不是说吗，他要差保惠师来，保惠师是一个真理的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真的认识他，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像夫妻一样。有夫妻，你知道夫妻常常在一起，有人说就夫妻就有夫妻脸啊，是真的有可能。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借着住在我们的圣灵跟主有交通，你知道哥罗西书保罗不是这样说吗？保罗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就你们的老我已经死了，但是你们的新的生命，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跟三位一体神有交通，我们可以更多认识他，以至于有一天呢，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们期待我们可以跟保罗一样。保罗说什么？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一直告诉我们说，哦，你看到我吗？不是我活着，为什么？因为基督在我里面，基督的生命已经成为我的生命，因为我认识他，因为我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神做个奇妙的工作在我里面改变我。就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一十八节，我们常常提到这段经文，保罗告诉我们说，主就是那灵，不要忘记律法就是赐圣灵赐生命的律法，主就是那个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律法使我们得自由，神使我们得自由。我们既然众人既然敞了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好像从主的灵变成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律法在我们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我就可以改变像他。而且因着律法，我们就可以结出那些仁义的果子来。仁义的果子就讲我们好行为了，这个外面的行为，外面的行为。希伯来书作者不是也说吗？八章十一节，你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主，不需要教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都认识我。怎么呢？怎么说呢？因为那天呢，约翰福音十四章，主不是说吗？主离世前告诉他们说，保惠师要来，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告诉你们了。主跟他们讲了很多话，那其实就是律法，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神的话，神的训诲，你就说神的律法，圣灵来在我们里面会提醒我们什么是神的律法，什么是神的话。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来，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你不需要人家教他就会知道啊，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指导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真的认识神，是神自己伟大的工作。圣灵会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圣灵会赐力量给我们，叫我们有力量遵守神的话。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常存在你们心里。恩膏就是圣灵恩典的高抹，对不对？恩膏讲了圣灵，并不用人教训你们，不用人家教了，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灵恩膏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过生活，怎么说话，怎么做事，怎么思想，走怎么样走神所喜悦的道路。当我们这样子顺服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结满仁义果子的生活来，因为一切都照主的意思，对不对？我们就有好行为，可以荣耀主的名。最后很快我就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地步呢？其实很简单，弟兄姐妹，就其实看我们愿不愿意了。你要怎么样真的认识神？第一个，你当然要读神的话嘛， 没有一个基督徒说，哦，我不读圣经我会认识神的了，这不可能了，那这完全不可能，对不对？哦，因为律法就是神的话，不管旧约新约都是神的话，就是律法，圣经上所说的都是神的话。神也把他的话，如今在新约的恩典里面，主把他的话借着圣灵印在我们心里面，写在我们心上，借着里面的话，借着圣灵，我们可以真的认识神，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好，叫我们领受神的祝福，对不对？所以你要读神的话。那当然耶稣也提醒我们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读神的话，你要怎么样读？我们需要起来竭力追求主，竭力追求主，要被圣灵充满。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一定要一定要认识耶和华，真的认识他，要竭力追求真认识他。就你想真认识神吗？你想领受神的祝福吗？你要认识他吗？那付代价啊，哦，要真的起来追求他，那神一定会出现，神会向我们显明，哦，像甘雨像春雨一样降临。但是主提醒我们另外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哦，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你们查考圣经，他说你们应该查考圣经，主说是你们应该查考圣经，哦哦，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什么意思？看起来主有点说，啊，读圣经好像，嗯，然而主的意思说你需要读圣经啊，但第二面我们需要明白哦，看我们怎么读圣经。你把圣经当作字句来读，你就不会认识神了。主说什么？你不要只读圣经啊，你不肯到我这里来。为什么？因为生命在主那里，生命在这本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主耶稣里面。有很多人，很多大学教授教圣经啊，但他们不相信耶稣啊，对不对？那我们做神的儿女们不要这样，哦，我们要读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借着神的话，借律法认识神，然后我们要真的来到神面前来追求主，让圣灵充满我们，让圣灵亲自做工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来认识他，好不好？神把新约赐给我们，与我们另立新约，他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他把主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可以真的认识他，与他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可以被改变像他，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善事上多结果子，我们可以叫神得荣耀，而且我们已经认识他，我们的心里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多么好，真的祝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起来跟着认识神，好不好？好。